公告解读。公告解读，咱们首先关注这个标红的这个时间，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纲发布的时间和考试时间，2月28号和4月13号，中间呢相差一个月零15天的时间，也就45天。这45天是要解决你们一个误区，因为很多咱们学数学的学生觉得，哎，咱们数学专业课不用那么早复习，咱们学了那么多年了，从一年级学到初中高中12年的数学，然后咱们对专业课都比较有信心。另外呢，又是因为咱们数学从开始到从一年级开始到咱们高中有很多知识点，咱们不知道去复习什么，就不知道，就没有大纲进行一个指导，所以很多学生呢会选择等大纲开始之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但是我今天需要告诉你的是，这45天聚精来准备是肯定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咱们应该有之前有了解的学生应该知道，咱们数学专业考试里面有 60% 是专业课成绩， 40% 是咱们的教材教法。其中的 40% 对于咱们应届生或者一些还没有走上过教师岗位的一些学生来说，这方面是比较陌生的，咱们复习起来会比较有难度。而即使咱们的数学专业课，因为咱们毕竟虽然学了十几年，但有的是咱们在座应该是应届生比较多一点，那因为我们大学3年到4年的时间足够把这知识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用的45天时间准备是绝对不够的。那不在这45天准备，我说我们提前准备的话，我们拿什么准备呢？大纲没有公布啊，对不对？那这个问题马上很快我就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先不要着急。在这里需要第一个强调，就是咱们复习要提早，不能等大纲公布再进行复习，这是第一个需要提醒的。第二个，关于报名的时间，这个呢我就多提一点，我不知道之前你们听讲座老师有没有提到，咱们选择报名时间的时候呢，尽量掐头去尾，选中间的时间。掐头大家都很明白，因为刚开始中国人很多，网络很卡，不好报名。去尾呢，尾巴最后咱们考试的时候报名有一个复审的过程，复审里面哪怕你照片传的不符合标准，大了小了，或信息稍微填错一点，这都是无法通过审查的，需要进行第二轮的报名。所以如果你要给自己留足够的第二轮报名的时间，所以咱要掐头去尾，取中间的去进行报名。然后有成绩查询的时间，4月30号。在这里面，如果有那些考咱们厦门的老师，考厦门老师的学生，我需要提醒的是一个提醒一点，咱们考厦门的需要有个现场复审的一个过程，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考其他地市，咱不需要，咱考厦门必须要有个现场复审的过程。这个呢，你当然你可以不用本人过来，但是你要你的亲戚朋友把你的资料带过来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可能无法理解，每年考试的时候都有很多学生因为没有现场考，咱们厦门的学生因为很多都会因为没有现场复审而错过考试的机会。因为你们想一想，一般现场复审是在考试前一个礼拜到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一般学生都进入一个考前的四大皆空状态。什么叫四大皆空呢？忘情、忘色、忘我。等自己努力破关而出准备进入考场的时候，发现哎，忘现场确认了，忘现场审核了，这个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所以提醒大家要记得一定要有个现场复审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我需要提醒的。那么最后一个还需要提醒的是一个，我下面这个我标红线的这个，咱们在考试的最后总分里面，专业课成绩占了 60%， 教中成绩占了 40%。 这个可能之前在讲教中讲座里老师可能没有提到过，但这个呢讲专业课我需要给大家提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和你同时去参加考试，我教中我考了120，专业课考了130，而你呢你也去考，你教中考了130，专业课考了120，从表面上来看咱俩的分数都是加起来是250，虽然这个数字不是很吉利，但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250分。但是真正折合成咱们最后排名的分数是这么简单相加吗？当然不是。是怎么个算法呢？这个咱们学数学的，我只要稍微讲一下大家都能听得懂。比如说咱们教中我刚刚说了占了 40%， 这 40% 怎么算呢？教中120分，120分咱们先把它换成百分制的，是不是除150，除150之后然后乘100，就是把它转换成百分制， 然后因为教中占了 40%， 我需要乘以 0.4， 专业课以此类推，需要用130除以150，最后再乘一个，后面要乘以 0.6， 最后得出多少分呢？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加学成绩是 83.9 分，这个是我的成绩。那你的成绩是多少呢？你们可以拿笔算一下，我这边给大家算好了，方法还是跟上面一样，用130除以150，那乘以 0.4， 后面要乘以 0.6， 得出多少？得成绩呢是 82.6 分。大家看一下，虽然我们看起来分数差不了多少，我的专业课比你多10分，你的教中比我多10分，但是到最后总分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却相差了 1.3 分。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哎，咱们专业课在整个排名里面的重要性。咱们教中的成绩将决定你能走上咱们教师的岗位，能通过咱们教师招聘考试的一个筛选。那专业课成绩将决定于你能否去一个好的城市、好的地区、好的学校去当一个老师。所以专业课成绩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当然有的学生听我这样讲，肯定就觉得说，哎，老师，我今天听你专业课的讲座，你肯定会强调专业课的重要性。当然我不否认，我的目的就是强调专业课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是因为我讲专业课所以就强调它的重要性，而是它确实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专业课既然那么重要，那么它的考试的题型是什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咱们2014年小学数学考试的一个题型。今天我针对的是中学和小学，我都会讲到，前提是建立在小学的基础之上，然后中学有变动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详细一个展开。首先看咱们小学，小学的题型分为五种，就是大家熟知的选择、填空、简答、计算和综合应用。其中选择题小学是15题，其中专业知识占了11题，课标和教学论占了4题。需要注意，第一个，咱们的专业知识，无论你考的是小学还是中学，其中的专业知识的范围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这一个区间段，所以说无论你考了中学小学，咱们的范围都是一样的，都是涵盖了咱们整个小学和中学的所有教材内容，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这15题每题4分，满分60分。有人问到高数，我马上会在讲具体分析大纲的时候会给你们讲高数会考什么。然后这个是选择题，下面填空题5题，其中专业知识占了2题，课标和教学论占了3题，这是个比例。然后第三个是简答是考教材教法，那一般是考什么题型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2013年的考试的一个原题，上面是小学的，都是第21题。小学里面你看他考的是阅读下面材料，这是很多一个材料，然后他需要让我们写出分析出现错误的原因，并给出教学建议，以避免这种错误的产生。当然这个题目拿拿手，大家别先急着把那个括号给填上了，说什么粉笔盒体积约是一多少单位，这个填不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把后面这个填出来。这个是简答题考的。那么中学考什么呢？考的是，你看，是简述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的总目标，还有简述你对数学教学的看法。像这个题目，如果咱们现在还没开始准备，觉得哎挺难的，不知道从何做起，当然因为你们还没有去看书，那么等到后期你们准备了之后，其实发现这些题目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背到就会做，它是有固定的一些答案，你把它背下来，就像咱们期末考老师画的范围一样，你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就会做，不是很难。这个是第三题，是这样考的。那第四题是计算题总共4题，这个就是咱们常规意义上的那种数学题，比如说在高考、中考考的那种大题，总共有4题，全部是咱们数学专业知识。这个，然后最后一个是综合运用，综合运用也是考的是教材教法，它考什么题目呢？来，咱们也看一下，这个是咱们小学的一道最后一道综合应用题。注意，它看的是，它题目是，首先它强调的是五年级上册，然后是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教学内容。后面配上是这个图，大家先看一下，然后咱们切回这个题目来看，好吧？它要求我们写的是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然后教学思想，并且要设计一个教学片段，最后要写出一个教学的设计意图。这个就是我们每年考试都会必考的最后一道大题，这个往往也是我们每年拉分拉的最多的一个题目。那具体怎么做？别急，后面在具体讲题目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展开。现在咱们只是介绍一下题型而已，好吧？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图。 然后借着这个图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咱们来刚刚看看这里面第一题是不是让我们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就会告诉大家一些找重难点的一些技巧。咱们看这个，这个是小学的图，对于小学的教材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对话框，比如说我画圈的这个。往往在找重难点的时候，咱们就找这些人物的对话框，它往往会间接的传达出我们的重难点。那如果中学的教材呢，中学教材当然就不会有这么显得很幼稚的一些对话框，但是我们中学的教材会在隔壁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天使或小贴士一个东西，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回想一下课本教材会不会有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往往也会引导我们考虑到这个题这一篇教案的一些重点和难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技巧。那后面我还会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这个是讲题型。那么讲完题型之后，我们需要讲一下这个比重的问题。比重我刚刚有略微给大家提到，咱们的一个150分的专业知识里面，其中 60% 是数学专业知识， 40% 是数学课程和教学论。然后下面难易程度，这个比较简单，全中国所有的考试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档次442开，对吧？简单、中等和较难题目。那其中告诉大家的是，往往能拉开差距的部分是咱们数学课程和教学论和较难的题目。因为咱们政治招聘考试是选择性的考试，并不是达标性质的考试，我不是要考到多少分，而是需要比我的竞争对手多考就够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尤其需要关注往往能拉开差距的部分，比如说就是这个。那同学又会说了，较难的题目你说能拉开差距，我可以理解，那为什么数学课程和教学论它只占了 40%， 为什么就能拉开分数呢？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你们想一想就知道了。你说一个数学题，你今天不会做，改天考试的时候你突然临场发挥很好，灵感出来了，比如说一个几何题，我突然会添辅助线了，我是不是就会做了？数学题咱不确定，就是说这个题目可能现在不会做，可能我下次我突然间就会做了，这个是有一个不确定性。而咱们的数学课程和教学论这就不一样，你背到了就会做，你背不到压根给你两个小时两天时间你想也想不出来。所以这个就考察大家对复习的一个范围的把握够不够精确，这个也体现这部分就体现出了我们的价值。到底它是怎么一个考法，我后面会有题目给大家讲，马上就会给大家展开。好吧，咱们继续往下走，这个就是大家热衷期盼的一个大纲了，当然这是小学的大纲，这个写得很紧凑，我不是希望你们去仔细去看大纲，因为后面我会给做出一个思维导图给大家看。这个我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一个横向的比较，我们左边是2013年的考试大纲，右边是2014年的考试大纲，你们横向的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发生过变化，对不对？所以这就解决了刚开场我说你们要提早复习，很多学生不知道提早复习怎么复习这个问题。提早复习没有大纲怎么办？把上年大纲拿过来复习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你看 A3 和 E4 没有任何区别，你会翻一下 E2 和 E3 也没什么区别，同比 E4 和 E5 也不会有大的区别，我们只要把握住这些进行复习就没有任何问题。那到底这个大纲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呢？咱们来看咱们的笔试，无论中学和小学这个是把中学和小学放在一起了，总共分为五大模块，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第一个是数语代数，其中包含了数集集合、方程不等式、函数、数列，其中复数是中学考的，中学考这个只有中学考，咱们小学是不考的，咱们小学就考前面四个部分就可以了。第二个图形几何，其中包括平面、立体和解析，概率论和统计，其中包括概率统计，同样中学才会考排列组合，考小学的是不用复习这部分的。后面是高等数学，刚好有同学问到了高数里面我们需要准备的是极限、导数、积分，当然如果咱们考中学还要准备一个线性代数，最后还有一个教材教法，其中包括我们的理论知识还有一个教学知识。大家注意看，这个时候我有三个部分画了个笑脸，对吧？其中第一个数列画笑脸的原因是因为几乎每年小学都会出这个题目，而且经常会出大题，这个是需要注意的数列部分。解析几何画笑脸的原因是中学每年都会出，而且基本都会出大题， 这个是需要注意解析几何，因为解析几何里面有很多部分，马上有展开的时候我会进大家进行再展开的讲解。后面这个教材教法，这个还是我重复之前那句话，是拉分最多的一个部分，需要引起注意。那么下面我们展开一个一个看，首先看数与代数。数与代数总共分为这五大部分，刚刚说了，第一个数集和集合主要考的，顾名思义就集合数集和集合。这个部分就是说数与代数这个整个部分占咱们150分的分数中占了三分之一的分数，也就占了50分。有50分的题目都是在数与代数这个部分出现的，所以这个部分需要你们的复习时候多加注意。大家看一下这个真题的出处就知道了。你看咱们的方程和不等式，其中方程从2010年开始，10年、11年、12年、13年包括14年都有考到，不等式11年和10年有考到，函数就不用多说，每个学数学的都知道，凡是有数学的地方就有函数，函数跟数学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咱们高考题，你还记不记得高考题的最后一题 ,95% 是跟函数有关，基本都是以二次函数为基础进行展开的一个题目，对不对？所以函数很重要。下面还有数列。数列在咱们教招里面一般只要掌握等差等比，当然还有一个一般数列的求解，只要这三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复数。那具体这些知识以什么形式进行考察呢？来，咱们结合真题来看一下。首先看第一个题型，叫概念判断题，这是取自2014年的第一道填空题真题，大家可以先把题目看一下。这个题目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选什么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的？有人说第三个 C 是吧？好，咱们看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它怎么错的。第一句话是两个面积相等的三角形一定能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句话是出现在咱们小学五年级课本中的一句话，但是它不是这样说的。他怎么说呢？注意听，他说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一定能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要记住是完全一样。那小学的时候我们说它叫完全一样，那现在呢咱们知道了叫什么？叫全等，是吧？两个全等的三角形一定能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它这个错了，应该是全等。那第二个比较简单，但这个一眼都看得出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除数不为零，就是分母不为零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其实考试的时候唯一出现一个错误的可能，就有学生把它选 D， 选 D 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应该现在大家如果在这种状态下应该能看得出来，它少了一个字，两个字平分，把一个钢管平均分成五段，每段才全长的五分之一，对不对？它如果随机的分成五段，显然这句话是不成立的，所以差两字，平均平分。那么考试的时候为什么有学生会选择 D 呢？因为他觉得 C 他看不懂，很多就是远离咱们教材很久的学生，他已经忘了什么叫内向什么叫外向了，不懂。其实这很简单，外向就外面的，内向就中间的，内向之极就中间的 BC,B 乘以 C 等于 E。 那把这个写出来，这个题目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 A 乘以 D 是等于 B 乘以 C 的，对吧？那 B 乘以 C 等于 E， 那自然 A 乘以 D 也是等于 E 的，两个数相乘等于 E， 两个数互为倒数，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所以咱们回过头看一下这个题目，咱们教招考试中会特别注重这种对细节的考试的，对细节的考核，其中 A 选项和 B 选项都是在教材中出现过的原封不动的话，只是拿出来作为了一些做了一些细小的变化，作为一个考试的选项。那 D 就考了一个对大家对一个题目的一个细心一个读题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要注意。然后看第二题啊，这里是选 C。 看第二题，大家也花时间把题目看一下。这个题目我开始给大家一个提示，考的是什么？是整除的特点。我相信即使我给大家提示了，如果在座有在比如说大三大四的学生，我估计你们还是不会做，因为你们已经忘了这种方法。这个应该在小学的奥数过程中应该给大家提过怎么做。咱先不看这一题，因为既然是讲座，我也尽可能希望把更多的知识传递给大家。我先带大家回忆一下，大家跟我一起回忆能被二整除的数的特点。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偶数，比如说个位数字是0 2468，对吧？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那是背二整除的数。那么背三整除的数呢？这个相信大家也还记得，就是各个位置上的数相加的和能背三整除，对吧？这是能背三整除的数特点。那么能背九整除的数特点呢？跟三差不多，只不过背九整除数的特点是各个位置上的数相加的和能背九整除，这个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18这个数相加是9，9既能被3整除也能被9整除，所以18这个数是能同时被3和9整除的。但12各个位数相加之和是不是 3 只能被3整除不能被9整除，所以12只能被3整除不能被9整除，所以3和9是可以放在一起记的。好，这两个比较简单啊，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是5，能被5整除的数的特点是个位数字是0和5，这三项是大家都记住的。好，剩下是我估计你们不记住的了。比如说第一个，能背四整除的数的特点，我觉得应该会有学生应该能记得，是不是？能背四整除的数的特点是，最后两位数字能背四整除。比如说我说很长的数字，什么 3.14159926， 后面159264，这个数字很长，我们只需要关注最后两位数字24能背四整除 ，OK， 那么这个数就能背四整除。那么4可以跟8放在一起记，能背4整除的数的特点是最后两位数字能背4整除，那么能背8整除的数的特点是什么？不是两位，是最后三位数能背8整除。比如说那么 3.14 还是 3.14159261160， 对不对？比如说160，最后三位数是160能背8整除，那么这个数就能背8整除。这个可能是大家可能会忽视或者说忘了的一个第一。那么这是4和8，还有一个更难一点的呢，是11，能被11整除的数呢？这个你们可以回忆一下，想一想，它是奇位数字之和减去偶位数字之和是0，或者能被11整除。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绕，我再重复一遍，是奇位数字之和减去偶位数字之和相差等于0，或者是能被11整除。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1奇位数字是1，偶位数字也是1，1减1等于0，它满足。那么11的平方是多少？是121，大家看一下，121的奇位数字是不是1跟1，对不对？第一位和第三位都是1，它相加是2，偶位数字也是2，2减2是0，对不对？2减2是0，0满足的条件，所以它也能被11整除。那么11的三次方是多少呢？11的三次方是1331，来看1331，它的奇位数字之和是1加3等于4，偶位数之和也是1加3等于4，4减4也等于0，那么它也满足这个条件，那么它也能被11整除。所以像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些数字被整除的特点，这是大纲里明确要求需要我们掌握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知识点，那建立在这个知识点，来咱们来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它说的是买了72个桶，总共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有两个位数被抠掉了或者被烧掉了，咱不知道。好，那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数字，但是没有72这个数字啊，怎么办呢？72虽然没有72，但是我们可以把72拆开，72是不是等于8乘以9？ 8 9 72，所以这个数字如果既能被8整除又能被9整除，是不是就满足了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刚整理出来的，能被8整除数的特点是最后三位数字能被8整除，能被9整除的数字特点是各个位置上的数之和能被9整除。好，咱们来看做这个题目。首先看最后三位数能被8整除，那最后三位数是什么？是不是这个7、9跟一个不知道的数能被8整除？那我们来除一下，8、9、72余7，对不对？余7 7在70几能被8整除，72 8、9、72，所以我们能确定最后一个数字是2，对不对？再看各个位置上的数之和能被9整除，各个位置上的数之和，那么是不是要把这些数加起来？然后我们来加一下，2加9是11，5加7是12，12加11是多少？是23，23再加个几能被9整除呢？显然23只能加4，因为23加4是27，3 9 27，所以我们的确定个位数这可能没有显示出来，这个是4，所以我们最后答案是 457.92。 说到这儿啊，需要注意一点， 那么我最后这个答案是 457.92 吗？显然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求的是每只桶的价格，所以这要提醒大家是，你们在做题的时候要注意审题，要注意题目设置的陷阱。因为去年发现很多学生这一题，好不容易做出这个答案，一兴奋直接把457.92写上去了，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还需要用这个答案来除以72，得到的就是我们最后的结论6.36元。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6.36元。这也是我们应该是2013年的一道真题，就是这样考大家的，而且小学中的一道真题。所以讲到这也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家不要觉得哎考小学很难，在座主位想一想，如果这个题目给你，你能做出来吗？对吧？好，咱们来看，再看下面一题，第三题。第三题是专门为那些考中学的学生准备的，那边咱考小学的学生是不用掌握这方面知识的。这个题目是复数和复数的一个化简，他说 i 是虚数单位。好，说到这提醒一下，一般考试中都会强调 i 是虚数单位，如果不强调，你可以选择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未知数来把它理解，不用认为它是虚数，这个需要注意的。但是咱们一般正规考试都会强调。他说复数 z 满足后面这个等式，则复数 z 对应的复平面上点的坐标。这个题目我们现有的只是就知道了这一个式的，所以我要先对这个式子进行一个转化。首先把一加 i 除过去，对，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0.5，0.5，很，同学做得很快。把一加 i 除过去之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分式的里面一个变换，叫分母有理化的其中一步，就上下同时乘以一个一减 i， 把底下凑成一个完全平方。凑出来结果就是一减二平方，上面乘开是二减二平方。我为什么要凑这一步呢？因为在复数里面，我们学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这个性质 ，i 平方等于负一，对不对？这个是在我们复式中最重要的一个性质，也是我们唯一学过的一个性质，是做复数题目中需要我们能想到的一个唯一的途径，我们要尽量往这上面靠，对吧？得到这个，由这个性质，我们就可以往下推，把这个 i 平方等于负一带进去，得到结论底下。一减负一就是一加一是二，上面就是 i 加一，对吧？然后再进行一个变换，就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i， 最后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有同学说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或0.5或0.5。但这题他说考的是复数，但是其中也用到了一些分式的一些知识的考核，所以你看咱们教招的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没有一题是单独考某一知识点的，都是把各个知识点巧妙的把它联系起来进行考核。后面题目会显示的更明显，咱们继续往后看。第四个是关于一个应用题了，这个咱们刚刚我在给大家看思维导图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有考到个类似的这样应用题，2012年也不出意外，它的第23题就知道应用题，大家可以先花点时间把题目看一下。不好意思，按错了。好，题目大概应该看得差不多了，来，我带大家把这题目分析一下。首先他说是两个人从相距1100米的两地，注意是相向而行，面对面走，然后甲每分钟走65米，乙每分钟走75米，甲出发4分钟后乙开始出发。好，到这个句话为止还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相向的相遇问题，对吧？这是咱们读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这种题目了，但是在教招的时候不可能考这么简单。教招会怎么考呢？他会加一只狗进来，怎么加的呢？他说了，乙带了一只小狗，和乙同时出发，然后呢，这个狗精力很旺盛，它每分钟150米的速度向甲跑去，跑完之后呢，它还不甘心，它又继续往乙跑，找到乙之后呢，再往甲跑，所以这个无聊的小狗就在甲和乙之间不停地跑来跑去。更无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出题老师，他最后让我们求这只无聊的狗跑了多少米。哇，是900，做得很快。那这个题目是怎么做的呢？我首先画了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吧。首先两个人相距在1100米的地方开始走了，走了之后他因为他先走了4分钟，4分钟他因为他速度是65，所以他先走了260米， 然后剩下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求？我们要求的是狗跑的路程。我们唯一学过的一个物理公式，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就像这个同学说的一样，用150乘以6，它的150是速度，那么6就是我们要求出来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怎么求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中需要注意一句话，他说乙带了一只狗同时出发，然后是什么？是相遇的时候才停止跑，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花了多久相遇，那么狗就跑了多久？所以说，那么相遇的时间就是狗跑的时间，那么我们只要把他们相遇的时间求出来，那么狗跑路的时间是不是就求出来了？那时间求出来，用速度乘以时间就最后的路程，所以这个题目就变得很简单了。按照就像我们那个同学说的一样，首先要用这840，这840怎么来着？就是用那1100米减去我们之前甲走的四分钟的路程，260等于840，840要除以它65加75，是它的速度得到的时间。啊，有同学说看成跑成多少趟了，如果跑成多少趟，这个题目就变得更变态一点了，咱们考试还不至于考那么变态的题目。然后求出这个时间，就狗跑的时间，然后用速度乘以时间，就咱们最后的答案是900米。好，咱们再回头看这个题目。其实凡是咱们遇到这种应用题，大家做多了都有这种感觉，我们需要从中找出一组等量关系，这组等量关系是完全可以替代的，无论我们解任何的应用题都是这样。我们一旦把这个等量关系找出来，那个这个题目瞬间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是不是？我们这题的等量关系就是他们相遇的时间就等于狗跑的时间，瞬间就把这个题目求出来了，咱们也不用纠结狗跑了多少趟。好，2014年的应用题也可以讲，那今天因为没有准备 PPT， 咱们可以结束之后，或者咱们可以私下再可以聊，好吧？因为我这个题目需要提前把它打出来准备给你们看。然后这个是行程问题，讲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个图形和几何。图形和几何主要也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有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平面几何和其中平面和解析是考的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平面几何最近几年考的有四边形，考的有圆，这个是最近经常考到的。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开始那个 PPT 的思维导图，其中在解析几何那边画了个圈，画了个笑脸，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因为我当时说考大题经常考到，其中大题就出在什么？出在圆锥曲线里面。为什么圆锥曲线容易考大题呢？因为圆锥曲线里面知识非常适合出大题，说老师这不是废话吗？对吧？它主要有什么知识呢？你大家想一想，可以跟我一起回忆一下，椭圆、双曲线、抛物线，这些东西里面很多的概念、很多的知识点、很多的公式，随便挑出几个都可以拿出来考核大家。比如说什么准线方程，对不对？抛物线的斜率，对，像这些东西都是完全可以考，对大家进行考核的。那么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这个应该是我们去年2014年的一道填空题的原题，在考的是个面积关系。题目是这样说的，要把一个圆平均分成若干份，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已知宽比长少了 4.7 厘米，这个圆的面积是。这个题目它计算，从计算角度来说没有什么难，难就是难在一个对题目的理解上，怎么找到它的宽和长，一旦找出来这个题目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了。怎么找？来，大家看一下，首先把一个圆平均分成若干份，咱们可以主观的把它可以想成无限份，这无限次的划分成极小的一个部分。画完之后，我们从中间这个地方把它进行一个切开之后，上面那个部分拉上去，下面部分拉上来，是不是变成两排犬牙交错的一样东西，对不对？然后份与份对接，上下一推，推成了一个咱们这个图形近似于一个长方形的一个东西，对吧？通过这个过程演变，相信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这个长方形的长是不是就是圆周长的一半，是不是2派r 除以2等于派r， 对不对？因为上面一部分跟下面一部分我们从中间劈开把它拉开，对吧？这是不是圆周长的一半？那么它宽是什么呢？宽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小r？ 那如果写成这样的话，那这个题目是不是瞬间就变得很简单了？ 就是帕 r 减小 r 等于 10.7。 那么在我们考试中，帕一般都是取 3.14， 即使它没有给你也没有任何问题，直接取 3.14， 然后解出来的 r 是等于5。那么半径球上，那圆的面积帕 r 的平方就等于 78.5。 很快这个题目就做出来了。好，那说到这又会出现一个陷阱，那么我们的最后这个答案是 78.5 吗？当年很多人就直接把 78.5 写上去了，但是最后答案是错的。为什么错呢？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丢了单位。答案是什么？是 78.5 平方厘米。因为咱们题目用条件带单位了，结论必须带单位。如果这是道大题，你没关系，最后一步答案错了，哎，可能就扣个答案分，咱还有步骤分。但是这是道填空题，你不写一分没有。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考试中需要注意的，要注意小的细节，单位啦，对不对？包括刚刚咱们讲那个求那个酒的那个酒的价格了，对不对？那个对，72瓶酒的价格了，对不对？这都是一些小的问题，需要在考试中进行注意。最后答案呢就是 78.5 平方厘米。再看下一题，这个呢是把它几何跟不等式进行了一个结合。怎么考的呢？咱们来看一下。他说已知圆的方程式给出来了，然后关于直线 AX 加 BY 等于一对称，求最大值。咱们看这个题前半部分，前半部分是几何，后半部分是代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求 AB 的最大值非常容易让大家想到一个不等式中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式子，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 AB， 对不对？那怎么把它转换成 A 加 B 呢？好，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学数学的学生看到了这个式子，你需要能很快的反映出来这个式子给我们传达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圆心的坐标是11，比如说半径是根号2，对吧？这个是需要我们很快反映出来的。那么圆心坐标是11，我们有什么用呢？来，咱们看，他说圆是关于直线对称的，圆是一个轴对称图形，它的每一条直径都是它的对称轴，对不对？那么直径又是过圆心的一条直线，所以来说圆心11一定在直线 AX 加 BY 等于1上，这一点应该是成立的吧。好，答案是 0.25， 对的，是的。然后圆心坐标在这条直线上，那么就可以把11代入之后，就得到一个式子，我们刚刚想得到的一个关于 A 加 B 的关系的一个式子，得到 A 加 B 等于1。然后根据我们学过的不等式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不等式，就 A 加 B 大于2倍的根号 AB， 左边的 A 加 B 可以把它替换成1，对不对？那这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不等式的。那至于怎么解，我觉得就不需要我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了吧。所以你就得到这个式子是 AB 是小于等于四分之一的。那最后这个答案自然就是四分之一，就是 0.25。 所以看这一题，首先前半部分是用了我们几何的知识，后半部分加入了一个不等式里面一个最常用的一个公式，就等于说把几何和代数进行一个完美的一个连接，就成为了咱们考试的一个真题。所以考试就是这样考的。然后再看下面，几何讲完了，咱们就开始讲概率。概率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当时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当时学的时候是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刚开始学很难适应，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搞懂关于抽球啦，什么拖鞋啦，配对啦，包括排列组合是排列了还是组合这个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理顺。所以概率是很抽象的一种东西，但咱们考试中呢，其实考的难度却不是很大。比如说他考概率，考概率就考些简单的概率。简单概率是什么呢？特别简单，简单到你不可理解。比如说一个盒子里面放了十个球，四个是红的，六个是白的，问抽出白球的概率是多少，对不对？这就叫简单概率啊。然后统计会考抽样方法，抽样方法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死的东西，你需要记住。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抽样方法总共分为三种：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和分层抽样。比如说有年真题考的就是什么，考的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去看电影，电影看完之后现场会进行抽奖，抽电影票他们有个序号，尾号为5的观众为幸运观众，问这种抽样方法叫什么抽样，然后给四个选项，啪啪啪给出来让你来选。像这一题它就考的是三种抽样方法它具体的含义， 它是和区别。那说到这样，应该是分层抽样，不是系统抽样。他抽的是尾号为5的观众，像这个是统计里面。那还有排列组合，排列组合考小学的学生，哎，咱们不用担心，他不用考。中学的需要注意什么叫排列，什么的组合需要分清楚。来，咱们来具体看一下题目。这题题目是这样说的，这个也是道真题。他说，在表面涂成红色的棱长为4厘米的正方体中，好，刚刚有同学问统计分几种，稍等一下，统计里面我们这边考的是分的统计里面三种的抽样方法，有这三种抽样方法，重复一遍，其中包括分层抽样方法、系统抽样和随机抽样，主要是考这三个抽样方法，好吧。然后来咱们看这一题，继续看，他说棱长为4厘米的正方体，将其均匀的分割成棱长为1厘米的小正方体，从中任取一个，求取出正方体恰好两面是红色的概率。来，这个题目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做个图出来。其实这个图啊，我是从网上找了一个魔方的图，然后把它外面的颜色给它 P 成红色，正好是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这四乘四的一个魔方，对吧？把它涂成红色，并且把它切割成棱长为1厘米，切割成就成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先不看这个他问的这个题目，我们先把这个题目进行一个整理。首先需要让大家明白第一个问题，把它切割完之后，这个大正方体切割成了多少个小正方体，这个需要大家先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这多少个？对，64个。它怎么来的？其实有很多种算法，包括4的三次方了，或者什么什么或者之类的。像这样我可以讲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那第一层是总共有4 × 4 = 16 16，它总共有4层，16乘以4，对吧？当然4×4×4，4的三次方也可以，也可以的，有64个。好，那么看64个，那么是不是总共有64个？那么咱们来一个一个看，我们切割出的小正方体，它的红，它有几个红面，它总共有几种可能，是不是应该有4种可能？在4个角的，比如说在这个角的它是有3个面，在边上的是有2个面，在面上的是有一个面，那当然在内部的就没有，对吧？首先要明白这4种情况，然后再具体分析，咱们一个一个找就没问题了。首先从这个最好找的开始，3个面的，3个面它有几个，上面是不是4个，1、2、3、4，总共有4个，对吧？4个底下还有4个，总共就是8个，所以有64分之8。当然这是咱们超高纸上这样写，考试肯定不能这样写，要写的1/8。它怎么会是1/4呢？它总共是不是应该有8个？8个除以64应该是1/8。那么再看两面的，两面的是在棱上，每条棱上有2个，对不对？它有多少条棱呢？总共有12条棱，12×12=24，很好。那么这个是64×24，当然也就是我们的1/3。那么再看一个面的，一个面的是在这个面上，一个面有4个，总共有几个面？正方体有6个面，4×6=24，很好，也是24个。那么中间有多少个呢？咱们不用去数，直接减就可以了，是不是？直接用64来减8，减24，再减24，减的多少呢？是8。所以这样很快就把咱们一个频率分布表给列出来了。当然用这种算法也是可以的，直接用减岂不是更方便，对吧？用64分别把这三个减了就行了。当然我们体现在试卷上肯定要写的是1/8、1/3、1/3和1/8。这样写出来之后，那剩下两问是不是很快就做出来了，对吧？所以你看咱们概率，这就属于简单概率中的一种，它融合了几何的知识，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来放在一起进行考核，这个是概率。概率讲完，下面就进入高数。说到高数，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脑海里反映的出来的一定是一棵高高的树，然后是把自己挂在上面。你们无论是数学专业的还是非数学专业的，咱们读大学的时候都接触过高数，数学专业的可能更惨，有高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还有解析几何、概率论，反正各种数学，反正学了4年，是吧？都被数学折腾死了。但是你们需要放心的是，在教招考试中，咱们高数考的不是很多，考的是非常浅的知识，大致考的是极限， 导数和积分。如果中学会考，虽然大纲上会说要考线性代数，但实际上最近几年都没有考过线性代数的题目。原因，我个人觉得，你想，咱们做过线性代数的题目，第一个题目很长，第二个答案很长，比较不适合咱们考试去书写，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考到的一个原因。但实际情况是也确实没有考到，我们需要在复习的时候只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好。那么极限呢，极限里面一般会考到一个连续、导数、积分。积分里面需要强调一下，一般会考以定积分为主。那具体考什么题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关于一个导数的题目，他说的是已知函数 fx 在 x 等于1处连续，且极限等于1，则求这个数的值。咱们可以先把题目看一下。好，咱们先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你们可能不会做，来，我先说个简单点的题目给大家做一下。稍等哈，电脑刚卡了一下。咱们先看这个题目，求这个极限，对，答案是一，不是这么解释的。咱们先看这题怎么做，先看这题，求这题的极限，一般我们求极限中有一个代入法，直接把3代进去求出极限，但是这题把3代进去会导致分母等于0，不成立。那么一般做这个极限，我们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先进行一个变换，把上面进行一个完全平方的展开，展开完之后上下可以约的，约变成了 x 加三分之一，那么把3代进去，自然答案就是我们的六分之一，对吧？那这些这样做的，那么同类比一下我们这一题，这边应该是 x 趋向于一，那么 x 趋向于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分母为0，不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上面的 fx 可以理解为一个 x 减一再乘以一个东西组成的，因为这样的话上下可以把 x 减一约去，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只是想办法把方框里的东西求出来就可以了，上下分别求导认为一，对，这也可以。但是我用这种方法解释可能会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能很快的能得到上面那个式子，是要方框里就是 x， 因为上下把 x 减一约去之后就剩一个方块了，而最后要等于1，把1代进去要等于1的话，那么自然是 x， 所以就能解出 fx 的式子是 x 减一乘以 x。 那得到 fx 的式子之后，那么它的导数是不是就可以求出来，先根据导数的定义先求前面的再求后面的，求到了变成了 2x 减1，分别把它们做出来之后再把1带进去，就得到了 F1 是等于0的， F1 这点导数也是1的，那么自然这题答案就得到了是答案是1。当然这题的方法是有很多的，我当时是选了一个可能最让你们理解的一个方法讲给你们去听，希望你们是可以能听懂的，好吧？这个就是考的一个导数的连续，考的定义是什么，是在 x 在这一点连续且导数且极限一定存在，这个是需要你注意的。然后再看下面一题，关于定积分。定积分这个题目很短，我特意在后面强调了三个字，填空题。因为我强调这一题就是希望大家节省时间，因为你们看这个题目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个计算题并展开详细的计算，答案不是零。来看一下，在我们学积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老师经常会给我们提醒一个变换叫三角变换，因为在三角函数里面我们有一个式子叫 sin alpha 的平方加 cos alpha 的平方等于1，还记得这个式子吧？知道这个式子之后，那么就会想到这一题我们可以设 x 等于 sin alpha， 这样很容易就把根号去掉，因为大家在求积分的时候特别讨厌根号这种东西，这个是大家拿到这个题目最容易产生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向，对，是二分之派。那这题怎么考，是怎么做的呢？显然不用那么麻烦，我们需要回归到定积分最原始的概念，因为它是道填空题，一定是有更简便的方法。大家注意，定积分最原始的定义是什么？是面积，对不对？我们就要想到定积分的概念是面积，我们要把这个面积求出来就可以了。但是这是一个什么面积呢？我们需要把它搞清楚。 我把这个式子拿出来给你们看，你们可能没那么快反应出来。我把它后面加个等于 y， 这样呢，可能还有学生没很快反应出来。我两边再把它同时平方，得到了这个式子。如果还没看准的话，看一下这样。如果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有已经能看出来这是一个什么了，它是不是一个圆心坐标为零零，半径为一的一个圆？但我为什么要把上面标红呢？大家注意，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根号？ y 值是等于根号下一减 x 平方的，那根号下它是非负的，它是要大于等于零的，所以它显然是要取，只能取 x 以上的部分，也就是我画红线的部分。那么这部分的面积就是我们要求定积分的面积，就是我们定积分的值。因为为什么它取值是一到负一的，一到负一就能得到我们的半径，是不是就是一？那么这个面积是不是就是圆的面积，是不是就帕尔的平方是帕？那么这块半圆的面积是不是就是二分之帕？所以答案就很快得出来是二分之帕。所以这就告诉大家，在做定积分的时候，因为咱们考试教师招聘考试难度并且没有那么的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用一些简便的办法，不是像我们在高数课本上后面习题那样需要用那么多技巧，那么多变化。我们需要用更最像这一题，就是需要找到定积分最根本的一个几何意义，把它做出来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面积，这个是高数。那么数学专业知识讲完了，就要进入我刚刚给大家反复强调的一个数学教学理论的部分。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我已经不想再重复了，之前说过很多遍了，因为是拉分拉了很多。那怎么拉呢？来，咱们来配具体题目来看。首先看，再看一下它有哪些部分。数学教学理论总共分为新课标的解读、数学概念、数学思想、数学思维和推理和证明。其中新课标的解读是在我们教学过程中反复强调的，在我们教学过程中会强调让学生把我们画过的新课标的内容一字不落的把它背下来，因为考试的题目就会把新课标的句子答出来，扣掉几个关键字组成我们的题目。比如说你看这个也是2014年的一道填空题，他考的是他说义务阶段数学课程内容要反映社会的需要，数学的特点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它不仅包括数学的结果，也包括数学结果的什么和蕴含的什么。这个没有任何好解释的，因为它就是新课标中的原话，你把它背下来它就会做，你没背到这题你压根怎么想你也想不出来。最后答案是什么？就是一个数学结果的形成过程和蕴含的思想方法。像这个题目我想把它拿出来，就是再一次强调关于背的重要性，你把它背下来就把它做主。那唯一对于你们不懂的就是不知道该背什么，那这个就再一次体现出我们的价值了，对吧？这个是关于课标。下面就关于一个数学概念的问题，这个还是需要理解的，我可以给你们解释一下。他说质数和合数是什么关系？质数和合数是数学里面两个概念，那么这样自然就引出了数学概念的一个关系，这个也是咱们教学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之前有复习的可能还有一些记忆，如果没复习的没关系，听我给大家讲。概念总共分为两种关系，一个是相容性关系，一个是不相容关系。其中相容性关系就分为同一、交叉、从属，不相容分为矛盾和反对，就这五种关系。那做这一题之前呢，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五种关系的具体含义和区别。对，这题不是矛盾，你恰恰落入了这个陷阱，我讲完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了。咱们来解释一下，首先一个一个来看。解释相容关系的时候，咱们可以类比集合来进行讲解，不是 A。 首先看同一关系，同一关系在集合里面比较可以把它理解为两个相同的集合。比如说我举个同一性关系的概念，对，是反对，终于被你们说对了。什么叫同一关系呢？比如说我想一下哈，这样你看，三个角都是60度的三角形和一个角是60度的等腰三角形，这两句话就同一性关系。我再重复一遍，三个角都是60度的三角形和有一个角是60度的等腰三角形，这两句话它的背后的意思就是等边三角形，对不对？无论它只是它们表述方法不一样，像这个叫同一性关系。什么叫交叉关系呢？就可以，你可能会理解为，比如说这个集合是 2,3, 那个集合 3,4, 它们有交叉部分但又不完全重合。比如说直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这两个概念就属于交叉关系， 他们都有个交叉三角形，但是又不完全一样，这叫交叉关系。什么叫从属关系呢？从属关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比如说实数和有理数，对不对？对，可以理解包含，像有理数就是实数中的一个部分，像这样就属于从属关系。这是相容关系，这比较相容性的关系比较好解释。那么再看不相容关系，反对和矛盾特别容易让大家混淆。你需要记住什么？矛盾它的定义是，它两个加起来就等于这个全部。比如说有理数和无理数，就属于的是矛盾关系。反对是什么关系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比较通俗点例子吧。我上来说矛盾的关系的时候，有同学在底下提出男人和女人，说男人和女人是矛盾的关系。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笑了一下，因为可能有学生没有出过国，出国的时候，你们去人妖，你们去填表的性别那一栏，它有选项，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 male， 大家知道这个单词吧 ？male。第二个选项是 female。第三个选项呢是 others， 就是不属于男人和女人的一个选项。像这种情况就属于，如这里男的和女的是属于反对关系，他们俩加起来不能算上这个社会的全部。那当然女博士这样说不太合适，因为在座的可能有你们也可能会有女博士的存在，对吧？那么像这种两个加起来是概念的整体，那么是要矛盾关系，如果不是整体那么就是反对关系。再返回到咱们这个题目上，质数和合数上面上一个概念上一层是数，那么质数和合数加起来就是整个数了吗？你们忽略了一个数是一，一这个数就相当于你们刚刚说什么人妖啦或中性之类的，它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它是排除这两种范围之内的，对不对？所以说质数和合数加起来并不是这个数的整体，所以它们两个是只能是属于反对关系，不能属于矛盾关系，这个是矛盾和反对的一个区别，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像这个题目就是显然的一个对概念的考核，我们需要懂得这五种关系的区别和联系，这样才能做出这个题目，对吧？这是这一题。咱们再看下面一题，这讲讲数学思想，说小学数学教材中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包含的主要数学思想是什么？这个比较简单，对吧？咱们刚刚讲到那个，还记不记得那一题求那个圆的面积那一题，对吧？是不是就把圆先无限切割成很多份？对，选 D， 先切割成很多份，然后把它推在一起，那个用的就是有限和无限的思想，是求圆的面积。那么化规和转化怎么体现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求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面积，是不是都通过三角形的面积转化得来的？三角形的面积是二分之一底乘以高，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乘以高，直接因为它是由两个完全一样的这正方形拼接起来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化规和转化。对，圆转化成长方形是有限和无限，那后面那个正方形由三角形转化的就是由化规和转化，这个就是选的是 D， 是用的这个思想。这个每年都会考到这种考你的思想，或者出另外一个题目说再说一句话，它利用的是什么什么思想，这个都会考到。但是这样的题目都比较简单，因为它有很明确的区分度。再看下面一题，这个是关于一个数学思维的考核，它考的是数学思维方法中抽象逻辑思维包括什么什么逻辑思维和什么逻辑思维。这个就跟咱们刚刚讲课标那题一样，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背到了就会做，不背到就不会做，很简单。抽象里面包含了，你看数学思维包括具体形象和抽象逻辑，那么抽象逻辑就包含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个你只要知道了就往上填，不知道我估计你再怎么走也走不出来，对吧？所以这样题目再一次强调了咱们关于课标教学论这方面需要背的重要性，形式和辩证。最后一个就是咱们一个教学设计了，教学设计就也可以你们大致理解为最后一道题目的考核。最后的题目考核里面，其中其他比较简单，最主要的最容易最难让你们掌握的就是我做标记的三个部分，一个是教学目标，一个教学重点点，一个是教学过程。教学目标你们现在可能会觉得不会做，但是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教学目标在我看来就特别像咱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里面那些官话套话，或十八大报告里面那些套话，你只要把它记住，然后相应的把一些关键字改了就可以了。比如说 我这里是截取咱们内部教材里面一个截图，这里面就包括了知识与技能的目标、数学思考目标和解决问题的目标，和情感态度目标，这些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目标，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选几个你觉得比较好用的，把它牢记，然后遇到个别的问题再进行详细的替换，就完全就可以了。教学目标很快的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教学目标不会成为难题。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哎，我们的重难点可能是为难题。哎，大家还记不？刚开始讲题型的时候，讲那个小气泡，讲那个小贴士、小天使，这些小的细节也能帮助我们解决重难点。那这些都是小的问题，重要的是咱们一个教学过程。教学过程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总共包含了以下几个部分，其中复习旧课、导入新课、讲授新课、课堂点册、巩固新课和课堂总结。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些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并不陌生。为什么？你想，你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接受这种教学过程，一直接受到高三，对不对？人家古人说过一句话：“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呀。”但是你们可能容易忽略其中几个部分，比如说导入新课，你可能压根就没觉得你读书那会，你们老师还有导入新课这个环节。其实老师只是把它润物细无声的传递过去，他用了一种更委婉的方式，或者更不容易让你察觉的方式，把新课导入了，对不对？所以要记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每个过程都必不可少。首先要有一个复习，然后一定要有导入，然后讲授新课是你肯定知道的，课堂检测也需要知道，你肯定也知道后面有巩固。其中课堂总结里面有一个你最喜欢的一个过程，布置作业，因为你们觉得混了多少年，终于熬出头了，终于混到给别人布置作业的时候了。以前读书那会最讨厌这个环节了，是吧？最讨厌老师给你布置作业了。现在想以前受的苦，现在我终于翻身做主人了，我可以给别人布置作业了。但这些都是咱们数学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咱们最后一道题目作为设计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如果少一个环节，都要相应的进行一个扣分。所以这是一个这是我们需要牢记的教学过程。那么，以上两个部分就是关于一个配合题目进行的一个技巧的解析，最后再花点时间讲一下备考的策略。因为是备考的策略，我个人上认为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些基本上的规划或基本的一个安排告诉你，然后你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改动。那我一般呢，把这个步骤划为四个步骤。第一个是入门阶段，我们需要在国庆之前完成，需要做四大任务。为什么在国庆之前完成呢？因为我相信在座的主位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着手专业课的复习了，但有的人可能从今天晚上才开始准备。但无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在第一个阶段四个任务都必须在国庆之前完成。即使从今天开始准备，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时间足够，因为四个任务都比较基础的。为什么强调一定要在这么早完成呢？因为大家想一想，今年考试一般在4月份考，你从10月份开始算，满打满算还有半年的时间。对于你来说是非常紧凑的，因为你不仅要学专业课，还有教中的学习。那四大任务是什么呢？咱们来看，第一个需要认真研读2014年考试大纲，罗列知识点。那么为什么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想，哎，刚刚不是把知识点都罗列出来了吗？我相信你们肯定每个人都截图了，把它都截了下来。但是我希望你们不仅要把它截下来，希望你们自己再把它梳理一遍，因为你们如果只是单纯的截下来之后放在你电脑里，你不会看的。就像当年我读书那会，下课之后我总是第一个跑到课堂上拿 U 盘去找老师考 PPT。每次听讲之后，我总是最积极的一个把手机拿出来，把老师的 PPT 用手机把它拍下来。但是拍下来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原封不动存在手机里，直到手机丢失的那一天，它再也没有找到过。所以说，这种东西你需要自己梳理一遍，这样会更清楚。所以第一个过程需要研读考试大纲，并把知识点罗列出来，就像我那种把它罗列出来就可以了。第二个，可能你们没有，可能有学生可能会忽略这个过程，叫购买学站教材。你们可能觉得这个事情等到面试的时候再去准备就够了，但是我要负责告诉你，这个东西咱们在初试就要把它买来，就要准备。如果你小学最好1到6年级都买，如果觉得哎太夸张了，那至少买个3到6年级，这是需要买的。那中学那没有，那是没得说的，初中、高中都必须把它买出来，这个要把教材必须买出来，在复习过程中要配合的进行看。第三个，稍等一下，可能又卡了。第三个是研究真题，把握重点，制定复习计划。刚刚说到钱这个问题是吧？其实 我说购买学院教材，你不一定非要买呀，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去借，对不对？包括找你以前的去你家里有没有认识的老师去学校借，都是可以借得到的，对不对？其实去买也不是很贵，新华书店都有卖一本教材，不是和你想象中那么贵的，这个不是太大问题，好吧？第三个，研究真题。好，有人提到说关于新版本教材的问题，如果现在有新的版本，那么自然用新的。那比如说像有的学生会在考虑，咱们现在属于上册，那下册即将换成新的，那我该有什么准备，对不对？那这个问题你在考虑，我也在考虑，别人都在考虑，包括命题老师也在考虑，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新的教材，都没有新的教材去使用。如果有新教材，那么就一句话，有新教材用新的，没有新的，那么就拿旧的去进行复习。即使老师在命题的时候也会回避这个问题的，这个大家放心，好吧？第三个是研究真题，把握重点，制定复习计划。注意，我特意强调的是研究真题，因为你们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毛病，把题目拿到是第一件事就去做，不管会做不做，先做。做完之后还总是煞费心思的拿另外一种颜色的笔对着答案，把答案写在试卷上，显示自己把这道题目做完了。但是你这种过程表面上看很用心，但实际没有任何的效果，对不对？因为现在你没有进行复习，做题目没有任何意义。那干嘛要看真题呢？是要研究它。怎么研究呢？看真题怎么考的，就像我刚刚那样，把题目拿出来，哎，给他们分析一下这个题目考的什么知识点，考的怎么考，是其实选择题还填空题的形式，还是大题的形式考。这样把它研究出来之后，你之前把它反映在你之前梳理的那个知识体系中，你的知识体系就会变得非常立体，你就很清晰的发现哪些重点，哪些难点，那并且根据你画出的重难点来制定相应的复习计划就可以了。这是第三个任务。最后的任务，要梳理报考学院的教材。为什么？想要真题是吧？真题的话你可以结束之后，是2014年的是吗？可以，那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在晚些时候我会让我同事把真题传给你，这是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好吧？就2014年的可以。然后梳理要报考学院的教材，这个是要梳理的。为什么要梳理呢？因为我们在大家回忆一下，刚刚讲最后一题的时候，是不是涉及到讲到一个教学重难点，这是我们要写的。但是很多知识在不同学段都有讲到，比如说小数这个知识点，三年级讲了，四年级讲了，五年级讲了，六年级也讲了，四个年级都有讲到。但是每个年级段它讲到的，我们所要掌握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重难点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把它梳理好，这样方便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进行一个好的精确把握。所以我们需要梳理一个学段教材。像这四个任务，大家可以对一下，发现什么做了什么没做了，需要把它补上就可以了。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为基础阶段，我挑的是11月11号结束。其实我为什么要挑11月11号呢？当时我只是想找一个11月份找一个好记的日子告诉大家，但是我把日历翻来翻去，发现11月份没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节日，最后只有选了这个日。很多人提到这日提到光棍节，我从来不会认它为光棍节，我总会很乐观的把它认为是淘宝狂欢购物日。其实你觉得我看那个数字也不光棍啊，无论从整体或局部看，它是很对称的两个一或两个一，对不对？当然这开玩笑，主要是说的是你基础阶段要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就给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就够了。那这一个月时间干嘛呢？我们需要梳理知识体系，以梳理知识体系为主，以做练习为辅，少做题多看书。你可以准备一个本子，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每天先学习新的知识，学完之后第二天先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知识，几天一个轮回，比如说五天一个轮回，然后再梳理一下。因为很多知识你有印象，但是你只有印象，你不没有你你已经不是那么记得那么牢靠了，你需要用课本重新梳理一下，把知识再重新掌握到，比如一些公式，一些小的细节，这些东西可能是你遗忘了，因为毕竟有很久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了，所以你需要梳理一下。所以这个梳理过程是很快的，因为你不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你只是温故旧的知识而已，所以用一个月时间是绝对足够的。注意千万不要做太多的题目，因为一旦陷入做题的深渊，你就无法自拔，就一直在做题，你就不会做完了。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在这过程中 要看学段教材，这个时候就需要把你们之前买的学段教材拿出来看一看，因为如果让你单独花时间去看学段教材，你是不愿意看的，你是不愿意花的时间去看的，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去看是比较好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因为我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就陷入了这个极端，我陷入的是那种劣势的极端，我基本上不花时间放我的劣势知识上，当年就是函数，我特别讨厌函数，特别讨厌二次函数这些东西。我遇到这个题目我就跳过不做，遇到这个题目就跳过不做，结果导致我二次函数最后我又花了很久的时间专项去训练，因为到后来我才知道，高考最后的大题基本都二次函数，我就特别后悔。当然，我觉得咱们理科的学生，我接触很多学生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不要一直看自己的优势知识，当然也不要一直看自己劣势知识，这个是需要你们注意的。那么第二阶段，如果你能把握住之后，其实你考上一个老师应该不太成问题。那么当然，你们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肯定想考好的地方、好的地区的老师。那能否考上好的地区、好的地区、好的城市的老师，就看你第三个阶段提高阶段了。这个是帮你涨分的一个阶段。对，教材在新华书店是有卖的。那么第三个阶段，我挑了一个大家喜欢的日子——情人节。到情人节截止，为什么挑这一天呢？当然是因为这一天比较神奇，比较好，比较甜蜜，比较美满。当然，更主要一个原因是你们今年比较特殊，在校的大学生今年将面临建国以来30年最长的一个假期。这个相信你们都有了解。今年的春节据说是2月19号，2月19号才能过大年初一。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反正我很清楚的记得，去年情人节是正月15，就是元宵节那一天。前几年有情人节是大年初二、大年初五好像都有，但今年呢还没过年30，情人节就先过了。所以咱们今年假期很长，不是假期，就是学期很长，有的是放假都放到3月1号。然后为什么2月14号呢？因为之后就过年了。每个人不要觉得咱们过年会看书，即使是在校的学生，每人听到。从你们大一开始就怀揣着放假回家看书的梦想，但直到你大四毕业都没有实现，对吧？所以说，与其奢望放假回家会看书，不如把目标定在放假之前，咱们就把它任务完成。所以定到2月14号把任务完成就可以了。做什么？做题。做什么题？要分专项的去做题。你可以按照我刚才画的那个知识模块一块一块进行复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惯按模块进行复习，但是一定要分专题去做，因为。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倡题海战术，但是数学这种东西还是需要做题来保持体感，就像有咱们英语的语感一样，做完形填空。我不知道为什么选这个，但是我总觉得就读的就特别顺口，我就会选这个。虽然经过科学的研究，语感不存在，但是它确实能帮助我们考高分。数学也一样有，我们经常做题就会保证一些手感，如果长时间不做，突然间拿到一道数学题，做起来就会非常头疼。所以这个是要保证我们经常做题，然后你们可以拿出一个错题本，把你们错的题目记录下来。记录错题本的目的不是让你们再做一遍，是让你们把它在错题本后面进行一个备注，备注出，哎，我这个题目是因为什么错的？比如说粗心，比如说我可能是知识点没有复习到，比如说我不会，像这些原因都可以。所以说，你需要准备的错题本便于你进行第二轮的一个复习，这个是非常好的。在反复做题过程中，你就可以摸索自己的答题技巧，就像我之前刚刚讲的题目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当然，以后如果有过来上课的话，我也会传递给大家你们的一些答题技巧。但是，技巧这个东西总是有一个需要自我吸收的一个过程。再好的技巧都是我的，你需要把它转换成自己的技巧，容纳吸收，不能像武侠小说里说的那样，我把武功传给你，瞬间你就变成了独步武林的高手，这是不太现实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题目来摸索出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技巧，找到自己的答题方法和答题顺序。最后就需要通过这个过程找到查缺补漏、突出长项、提高弱项，对吧？考试的时候要使自己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并且有稍微有某一块是比较强项的，这样才能独步武林。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叫提高阶段。当然，最后就还有一个模考阶段。模考阶段一般选择在考前一周的时间。这个一周我们需要做题了，因为我们之前都进行分模块的练习，没有做过整个的套题。在做套题的时候，有一个建议， 因为咱们考试时间是120分钟，但是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尽量给自己100分钟的时间去做，留20分钟激动。比如说今天我在自己在寝室做题，我告诉自己用100分钟时间把这些题目做完，必须做完，然后查一下自己，哎，选择题我花了多久，填空题花了多久，每个题目花了多久，这样就会达到一个整体把控时间的一个能力，防止你考试的时候出现哎呀时间不够用。因为很多学生考试的时候，最后等到做最后一题的时候一看还有十分钟，用十分钟做最后一道大题是肯定不可能的，你都没有够时间去想，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做套题，然后需要我们规范我们的一个答题思路，然后转换我们的一个能力，同时我们需要对应的答案去规范我们的解题过程，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因为尤其对于一些男孩子来说，你可能最后答案可能因为粗心做错了，但是你步骤还在，还会能得到很多的分数，而你只是很粗略的把过程写一下，直接把答案写上去，如果答案错了，那就会很尴尬，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看答案，标准答案的时候分是怎么给的，每个步骤是怎么给分的，这个也是需要你掌控的。这个就是最后一段时间，然后最后一下再进行一个，再强调一个三点的，这三点其中有时在已经在我讲座中反复强调了。就是第一个，一定要熟悉我们所报学段的教学教材和课标，这个再次强调一定要熟悉，尤其是课标题目，就是课标中出，一定会出，一定会考，一定要背。第二个，要看初中和高中的教材，当然这个无论即使你考了小学也需要看，这个对你们做题目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呢四道计算题，因为四道计算题一般都会在教材中会体现到，然后最后注意总结和整理。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大致如此，最后祝来听讲座的同学2015考试赵师章招聘老师金榜题名，谢谢。好，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